好，感谢神。我想每一个星期天啊，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我们来一起敬拜我们的主。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彼此的问候，真的在茶城这个地方，我是觉得很难得啊。这个地方很难碰到一个，我当然我是住在乔治亚的北部了。我觉得碰到一个中国的或者一个亚洲的面孔都觉得很亲切。我记得几个月以前的时候，大概是半年以前，我有一次去沃尔玛去买东西，当时一个人去的。那出来的时候呢，我就突然看到一个小男孩，然后看到有一个弟兄啊，他在驾着一辆卡车啊。我想，哎，他肯定是中国人，因为我看他像是中国人，我就上去给他打招呼，他也给我打招呼。他问我你是从哪里来的，我说从江苏来的，啊，然后他说那你是做什么的，我说我是在这里做牧师的。突然间他就说，哦，你就是那个新来的牧师啊，我好像好多人都知道，哦，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感谢主，后来我就知道，这是我们的郑弟兄。啊，感谢神。那我来了以后啊，他也来了啊，据说他很长时间都没有来教会了。那感谢主，我也是真的是，我有时候我也会很这一个心想，我说这里有很多的中国人，中国的同胞，华人同胞啊，都没有来到教会，我是真的希望他们能来教会。我看那个微信啊，好像可以搜索附近的人啊，玩微信的大部分都是中国人，你知道吗？我知道教会里面常常有很多弟兄姐妹在关心一个人，我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大家呢常常说常常说，我为他祷告啊。我记得第一次听到他的大名的时候，就是海花在他家里面说，哦，我的是小峰啊，说跟谁谁去学打枪啊，射击，就是他教的。哦，我又听别人说他很那个，很有爱心，凡是来到中国他都要接待一下，然后怎样怎样，哦，然后我就想这是谁，他们说叫麦克，麦克，我说是不是家附近的新人，那个微信里面我一看里面有一个叫麦克的，叫钟麦克，我说是不是他，我就点了一下，我一说我是李牧师，哎，他竟然加了我，感谢主。几句寒暄之后，哎呀，我们真的是真的很感恩，他就来了，第二天第二次又坐到我们教会里，哈利路亚，我们感谢，我们给他们一个掌声好不好。我觉得这些弟兄姐妹很不容易，我是觉得在这个地方茶城地方，我们真的是一个家，啊，每个星期都在一起聚集一群中国人，啊，不是为了什么，乃是仅仅因着耶稣基督的爱吸引了我们每一个人，因着基督的生命将我们吸引，我们愿意来到这里，我们愿意进入到一个教会的生活啊，成为肢体，享受神的爱，来敬拜我们的主。感谢主，这是何等美的事情。今天呢，我要继续给大家分享这个信息，是讲到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属灵生命中我们有一件事情是不可缺少的，就是等候神。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耶稣，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盾牌，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因为主，你拯救了我们，你爱我们，你从来没有离弃我们。主耶稣，今天当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是因着你的爱吸引我们，也因着你的爱让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的互相的合而为一，互为肢体，在基督里面被你建造。主啊，愿你赐福我们，恩待你的教会，恩待你的众儿女，让我们在你里面蒙恩，也赐福以下的时间，愿主你与你的仆人同在。他所讲的每一句话，不是出自于他自己所写的， 也不是出自于这字句上所表达的，乃是出自于圣灵以亲自的启示与感动。主耶稣愿你的圣灵来浇灌他，来高抹他，你知道他的软弱，你也知道他的胆怯。愿主耶稣基督你与他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感谢神。我想每一个基督徒啊，你信主以后啊，弟兄姐妹最常给你说的就是什么啊？祷告，对不对？祷告是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属灵生活。祷告就好像一个人呼吸一样，人活在世界上，你可以两天不用吃饭的，两天没有吃饭你可能还会活着啊、哦，三天也会活着的。我三天禁食啊，不吃不喝，真的是哦，只喝水不吃饭的，我禁食三天我还活着，而且身体很强壮，感谢神。我禁食五天，我最长的时间是禁食五天，我五天不吃一点饭，只喝水，就是祷告，为了是亲近主。当然禁食是有呼召的，是要有感动的，是有特别的情况下你要禁食，是为了和神建立更深的关系。但是如果说你不要呼吸，大家我现在请你们不要喘气儿，每个人都憋着气，你能给我数到一百你还在那地方坐着两眼看着我，希望你还活着啊？不可能的。我在水里面憋气，我憋我怎么憋，我最后我还是要冒出来啊！我经常和孩子们在一起游泳的时候，我说哎，我们来练看看谁憋的时间长，可是再憋你也憋不到啊，半个钟头，对不对？十分钟都很难了，对不对？五分钟就很不错了，大部分人就是一分钟左右砰就出来了，女孩子都是这样的，对不对？不喘气不行，人是要呼吸的，需要空气。为着今天我们能呼吸空气，感恩不感恩？为着我们能喘气，感恩啊！这空气是谁给的？上帝给的。要不要收费啊？不用收费。你喝的水要不要收费？要收费。上帝创造水，政府还要给你收费。那空气上帝创造了，你不用交费的。可是水比空气和水哪个更重要？当然空气更重要，对不对？没有空气马上就要死掉了，可是白白的呼吸的空气要感恩啊！你我能喘气就是感恩啊。可是你知道祷告被称为属灵的呼吸，如果你要是不祷告，你这个人就等于不呼吸一样。基督徒不祷告，你的属灵的生命就像不呼吸一样，一个不呼吸的属灵生命会要死掉的。所以我们每一天怎么样都要祷告，要常常祷告，恒切祷告，不断的祷告，时时刻刻的祷告，分分秒秒的祷告，昼夜思想祷告。祷告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感谢主。今天呢，我要给大家讲大卫的祷告。当然大卫呢，在他的生命中啊，他是一个最爱祷告的人。你看这个诗篇很多都是大卫写的，非常的美啊！你读这里面的诗篇的字句，你都是一种享受。软弱的人读了大卫的诗篇，你会刚强；心灵受伤的人，你读了大卫的诗篇，你会受安慰；骄傲的人读了大卫的诗篇，你会谦卑；贫穷的人，你读了诗篇以后，你会觉得很富足。心灵饥渴的人，你读了诗篇你会觉得饱足。弟兄姐妹，诗篇真的很美，很多都是大卫写的。可是今天我要给大家讲分享的这段经文是在诗篇的62篇。那62篇这一个写作的背景非常的特别。那如果你是读了大卫的诗篇的第62篇的时候，你也会读61篇的。因为61篇啊和62篇这两卷啊实际上是有联系的，是有联系的。那是在大卫呢是在一种特别的情况下写给我们的。如果你读了诗篇61篇，这里说什么呢？这里说，神啊，求你听我的呼求，侧耳听我的什么祷告。我心里发昏的时候， 我要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哎，这段经文大家熟不熟悉啊？你应该熟悉。我记得好像星期四的时候，星期三的时候，我好像在我们这一个微信的群里面，空间里面，我分享了这段经文，这节经文。那因为你做我的避难所，做过我的坚固台，脱离仇敌，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中，我要投靠在你翅膀荫下的隐蔽处。神啊，你原是听了我所许的愿，你将产业赐给敬畏你名的人，你要加添王的寿数，他的年岁必存到世世，他必坐永远坐在神的面前。愿你预备慈爱和诚实保佑他，这样我要歌颂你的名直到永永远远，好天天还我所许的愿。大卫在写诗篇六十一篇和六十二篇的时候，他正在什么情况下呢？大家知不知道？有谁知道？谁知道六十一篇和六十二篇什么情况下写的？你知道大卫有一个儿子叫亚萨龙，这一个人长得非常俊美，他有非常美丽的头发，他非常爱他的妹妹，他的妹妹叫什么？拉玛，是吗？啊，他有一个妹妹叫塔玛。那这一个塔玛呢，是他的亲妹呢。我们知道大卫啊，他有很多的妻子，他生了很多的孩子。那其中啊，有一个儿子叫暗内，这一个人呢和贾撒龙啊，他是同父异母的。可是呢，这一个暗内这一个人啊，心里面邪恶，不务正业，身为王子，里面充满了情欲。他呢恋慕这一个塔玛，拉玛是什么？拉玛是那个苦水啊。他恋慕塔玛，可是他那个恋慕是什么？不是真的从心里面爱他，是从情欲上想，肉体上想占有他。有一天，他占有了塔玛，强奸了他，玷污了他，就把他给抛弃了。塔玛告诉他的哥哥加萨龙，加萨龙他就怎么样，替他的妹子报了仇，把这一个暗内给杀了，手足相残啊。结果杀了以后，大卫要他的命啊，这不得了的，你这个怎么都干这种事情，你知道吗？可以解家里面的事情可以解决，怎么杀了呢？当然大卫也不是真的要杀他，他呢也害怕，他就逃了。他跑了以后，跑了多少年啊？三年以后，大卫的气也消了，也想念他。哎呀，想念家大龙啊，我的儿，我的儿，你在哪里啊？结果呢，大家就把家大龙给叫回来了。家大龙回来以后，几年的流亡啊，他回来以后，那他呢就开始得势，他呢就开始收买人心，他就开始势力越来越大。他对大卫也不满，他就要做王，要替代大卫。直到有一天怎么样，以色列的人呢、都归向了他，所有的人都开始听他的了，他的羽翼就丰满了。结果有一天啊，有人就报告大卫说，以色列人的心啊都归向亚撒龙了。那个时候亚撒龙怎么样，开始发动政变，他也发动政变，不得了了。大卫一听到啊，就说我们赶紧要逃啊，因为什么？因为亚撒龙他要是起来啊，他会把我们给杀了。我也不希望支持我的人和支持亚撒龙人发生这一种军事上的对抗，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如果发生这种军事的对抗，要死人的，要乱杀无辜的，要殃及百姓的。大卫说让把这个城赶紧让了他，我们走吧。大卫怎么样，就赶紧的逃了。大卫这个心啊是好的，因为什么？他是为了保全这京城的百姓啊，因为他知道在这种光景中肯定有人支持大卫，也有可能支持加大龙，两派相争，必 必有死伤。所以说呢，他不要争，他跑，他跑了。当他逃的时候啊，整个过程中就是众叛亲离啊。很多的人看见大卫大势已去，就转向了这一个假撒龙。大卫说，我们要起来逃走，不然就不能躲避加沙龙了，要速速的去，恐怕他突然来到加害于我，用刀杀尽合成的人。这个儿子不得了，翅膀根硬了，怎么样，就不要老爹了，不要老爸了，就要把老爸也给杀了。你知道你看到那里面有说要把大，有人要，有一个人很坏的说把大卫也给杀了。大卫这个亚撒龙听了都干嘛，他心里面高兴嘛。有人要说杀他的父亲，他心里面高兴，他为什么？亚撒龙心里面有野心，想做王，想做王。可是当大卫逃跑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大卫真的是朝不保夕啊，又累又渴，颠沛流离，甚至啊平时对他笑脸相迎的人啊，此时怎么样，拿着石头打他，你知道吗？那一种光景很可怜的。你有没有发现有一种人啊，平时跟你关系好得不得了，一天你突然遇到问题了，遇到麻烦，遇到困难了，你陷入苦难了，你过去很风光的时候他对你好得不得了，可是有一天你突然破产了，你去找他，他连理都不理你啊，离你而去啊。那离你而去还好了，他还骂你，羞辱你，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骂骂你，你说有这种人吗？我记得有一个基督徒的企业家，他没有信主之前他真的是很有钱的，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企业的一个总裁，可是因为他投资投错了那几年，结果一下子功亏一篑啊，全部都亏掉了，赔了很多很多。然后呢，他甚至是欠了许许多多的债，他就去找他的那些过去的好朋友啊，那些人都过去，他一起说我们来打打牌啊、哦，来了一群人，我们一起吃饭，来了一群人。可是他一旦失势了，他去找那些人，那些人都离他远远的。有人在街上看到了他怎么样，就躲开，躲着他，怕借钱。你知道人性就是这样的狠啊！跟着他又去找他过去的一个好朋友，那个好朋友竟然当面顶他，还把他给骂了一顿，说我过去还帮过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你帮我谁呀、啊？谁认识你啊？人心就是这样的，诡诈的不得了。大卫是看尽了这个人情冷暖，他知道人是这样的，在那种情形中啊，他就是被人厌弃，当他做王的时候，大家都匍匐在他的面前向他称呼他啊，万岁啊，啊，来称颂他啊，真的是这是我们的王啊。可是当他失势的时候，当亚撒龙开始起事的时候，很多的人怎么样，就弃他而去。大卫甚至说，那和我一起同桌吃饭的竟然怎么样，用脚踢我。你知道人心就变成这个样子。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中，大卫他却紧紧的仰望神，他深知道自己的苦境是怎样，他也深知道今天这个光景一定有神的保守。他在诗篇的62篇，他这样描述自己的遭遇，他说，你们大家攻击一人，把他毁坏，如同毁坏歪斜的墙，将到几时呢？他们彼此商议，专要从他把他从尊位中推下，他们喜爱谎话，口虽祝福啊，心却咒诅。你看大卫对人性的那种认识多么的深刻。他说这些人啊，真的是想把他从尊位中拉下来啊，就好像怎么样，要推倒这一个毁坏的墙，将倒的壁啊，就一点都不留情的啊。你现在你就要倒了，你就倒吧啊！你口虽祝福，你心里面就咒诅。心里面的人性的诡诈，表面上一套背后一套的，有这样的人，我以前也遇到过啊，遇到过。 表面上虽然给你好，但是他一旦跟你交往，他得到好处了，或者你不小心踩到他尾巴了，他立刻怎么样，就弃你而去，甚至是对你有很多的这种恶毒的攻击，有很多的啊。你想，我想你我也会遇到过这样的人，这就是人性的一种卑劣的一种情形。大卫遇到这种处境，遇到这样的环境，大卫从我们人来看真的是糟糕透顶了。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之中，他还有什么希望呢？啊，很多人都离开他了，亚撒龙的势力越来越大，势力比他还大，甚至随时可以追到他，就把他给杀掉了。但是我们看他内心的属灵光景，在这样的一个痛苦的环境中，大卫的心却是如此的平静。他身处苦境，但是我们看到他对自己的未来却充满了信心啊！你看他在整个祷告的过程中就是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他说什么？他说，我要歌颂你的名直到永远，好天天还我所许的愿，在61篇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纵然处在困苦之中，但是他对未来还是充满盼望。那我们来看一看大卫祷告的心境是什么。在这整个过程中，在这诗篇啊，我们在读到62篇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是强调什么？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那大卫他在强调，在这样一个困苦艰难的环境中，纵然人背叛了我，纵然我被许许多的人离弃，但是我的神却不会离开我。他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他是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怎么样很动摇。必不很动摇是什么意思？还是有点动摇，还是有点动摇，但是不是很动摇。那个心里面，你说人在这种困苦的环境中，我纵然要进入到那一个安静的状态，可是啊，容不容易啊？不容易。我觉得人在痛苦之中最难的就是安静自己的心。我们总是要把那个心思啊放在那一件事情上，或者把我们的这一个意念啊放在那一个人的身上。为什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伤害我？为什么我的环境是这样，突然落到这样一个窘况的地步？为什么我会做这种事情，以至于我自己跌倒了？但是呢，我们却常常忽略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去等候神。大卫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他说纵然我的朋友离开了我，我的亲人背叛了我，可是我的神怎么样，没有丢弃我，我依然要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人。一个人啊，在神的面前，你首先要做的就是真实。大卫承认自己软弱，他说他自己动摇，只是我要让自己不要动摇。他承认自己的软弱，他知道在这样的挫折和打击中，他的心情受到打击，他会遇到震动的事情，但是在震动之中，他要安静，安静，他要静默等候。他要怎样安静呢？他要更深的来认识他的主，因为这位主是什么？是大卫的磐石啊，是大卫的高台啊，是大卫的拯救和帮助。磐石是不会动摇的，那个大的磐石，那个磐石很大很大，你推都推不动，雷都打不掉，很硬的，不动摇的。你在这磐石之上的时候，你的生命和这磐石紧紧的连接的时候，在风雨之中，你的生命也不会动摇的。 但是问题是我们不懂得将我们的生命的根基建立在磐石上面。我们常常，耶稣说，你们常常会有人会把什么房屋建在什么沙土地上面，然后风吹雨打，会苦难一来了，这个房屋就倒塌了。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是这样的，我们的信仰是虚的啊，不是真的，是一个宗教性的外表的形式，表面上很光鲜啊，甚至星期天啊穿得很好，打扮得很漂亮，来到教会里捧着圣经去。可是呢，一旦环境一来了，里面就弱不禁风啊，对祷告都失去信心了。有这样的人不是没有吗？因为我经常遇到这样的啊，他软弱了不得了，他还让别人软弱，你知道吗？有这样的，你去安慰他，你也软弱了。你说，哎，我没到祷告，祷告有啥用？才不要祷告呢，我才不相信祷告呢。有这样的人吗？有，你怎么办？你也软弱了。你看他都找这么一个人，平时都那么好，这么光鲜的人，他都不要祷告了。弟兄姐妹，只有神才靠得住，因为我的盼望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当大卫说，我的心呢，你当默默无声等候神，我的盼望从神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有没有变化？有变化。刚刚开始说，刚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从他那儿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第二句怎么说？第二句说，我的心你当默默无声。最后一句话什么样？我必不动摇。变化了没有？变化了。从一个有一点点动摇，有一点点不确定，从那个心还不能安静的状态中，他开始知道了，我在这种情形中，我要命令我的心不能动摇的，不能动摇。于是他开始用非常强烈的口气来说，来祷告，我的心呢，你当默默无声，加了一个什么？当。刚才没有当那个字，对不对？第二次出现的时候是个重复，但是加了一个当。当是什么？就是命令，你必须的要默默无声，你要专等候神，要等候神啊！我们等候神很难，可是要像大卫一样，要命令自己的心等候神。你不要急啊，找不到工作你不要急，你不要老是今天发一个简历，明天发一个简历，半夜起来也要起来发简历，早上起来发简历，晚上发简历，你知道那还是靠着自己啊。为什么你会这样做？是你心里面安静不下来，是你心里面失去那一份，因为你觉得我要改变，我不改变我的心里面就焦急不安，那还是依靠自己。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要学会命令自己的心，我的心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然后说什么？因为我的盼望从他而来。刚才说什么是救恩从他来的，现在说话是盼望了。盼望是什么？就是我这一个人啊，我在上帝的恩典中，因为上帝刚才已经给我神的恩典，我已经确定了，我在这个恩典中，我这个人是有盼望的，我这个人不是迷失的，我的心不是昏暗的，我不是没有平安的，我这个人不是没有喜乐的，因为我的盼望是从神而来。纵然今天的环境将我打得落花流水，遍体鳞伤，可是在他的爱里面我是有盼望的，因为神的爱不改变。弟兄姐妹，当你对神有盼望了，你会发现是不一样的。你知道有一次啊，我在洛杉矶啊，我当时我第一次去来美国，当时去张伯苓牧师那一次，正好他要外出宣教，他让我说你来啊，帮我带几天教会，因为刚才那时候教会刚刚开始要建立教会在洛杉矶，那我就帮你去支堂。支堂的时候呢，教会里面呢有一个神学生，年龄蛮大了，大概50岁了，50岁做神学生啊不简单啊。儿子呢已经是差不多有20岁左右，21、22岁，刚刚上大学。但是这个儿子啊，你知道吗，很叛逆的， 很骄傲的小孩，那信主嘛也信主，但是你知道那个里面啊，在这个洋人教会长大的，他就是对他的父母啊，常常就是呼之即来，这个弃之即去，就是这样的。就是你知道，对他妈妈一点都不尊重。他妈妈嘛也是好心，这个神学生，他觉得我可能年龄和他的儿子差不了多少岁，也就大个十多岁，好像是意思说，你看这样吧，你钓鱼去，到海边，你跟他聊一聊，啊，看看能不能。啊，能不能对他有帮助？其实我知道这个没有帮助的，因为我是觉得你聊什么，因为这个东西性格不是用人聊一下子就能改变的，你知道吗？那我也是好心了，我说这样好吧。我又当时还那一天，我也是跟他儿子也不是很熟，当然他儿子呢第一次去钓鱼还不错，钓了很多鱼，他儿子就很高兴，第二次又叫我去钓鱼。那钓鱼的时候呢，我那天正好他跟他妈吵架，我亲眼看见的。又把他妈妈给训斥出去，你知道吗？在房间里，就在我们就难听说就滚出去了，就这意思。不要跟我说了，把他给妈妈，而且他没有说脏话，但是很大的口气跟他妈说话。你说在美国长大的小孩，那他妈妈就哎呀，就唯唯诺诺的就走了。那我就跟他车就去了，当趟他妈钓完鱼那天也没钓到鱼，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可能也是神也管教他，就钓不到鱼。他也不高兴，回来的时候呢，我看他好像气儿消点了，我就给他说，我说你啊，对你妈好点，一定是你妈妈不容易，就一句话，管你啥事儿，就是那个眼睛一瞪，你知道吗？管你啥事儿，你算老几，你算什么，你凭什么教训我，滚出去，你知道，就一句话，就是这样的。我当时就愣了，我说这孩子怎么是这样的，你说，我当时我就恼火了，我说就你这个样子啊，我说我是个传道人还好，我说你要是给我这种人说话，我要不信主的可能就揍你了，知道吗？我就这么说的。你要是给不信主的人说话，人家揍你了，你知道吗？你哪有这样说话的？我说你不能这样说啊！啊，就给他讲，他就是开始，他就开始那个气就开始上来了，他就开始说脏话骂你怎么样？我说你不能再说了，你这样说的话，他甚至说了很多很多侮辱人格的话，啊，侮辱你的家人。知道那个话很难听的，我说你闭嘴，我当时就恼火了，我说你这个孩子是没有管教，我说我现在觉得你这个人根本就没重生，你没得救，你还信主，你就叫我你干啥呢？你我就教训他了，他就把车一停了，他把那门一拉，我也不知道是在哪里啊，我都不认识，而身上还没带钱，也没带护照，啥都没带，手机也没带，他把我腾一下子给我拽出去了，开了车就跑了。你知道从他家开到那个地方多长时间吗？两个小时，我都不知道哪里。这家可麻烦了。下午这一个，我记得当时是五点半。哎呦，我说怎么办？这是哪里啊？我一看都是旁边有很多的非洲裔的这些美国人、黑人啊，吸着烟啊，弄啊走来走去的。那地方墙上都画了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墙，然后那些人都盯着。我也不知道干啥，我说赶紧走啊，我说这个地方不大对劲儿，你知道吗？然后有个黑人就开始过来了，就来找我，奔我而来了。哎，我说这个很麻烦，我说这个地方不安全，好像是，我听说美国不安全，因为第一次来美国嘛，身上也没护照，或者啥也没带，这个麻烦了，我赶紧跑，我往哪跑？我也不认识路，我说我现在要赶紧，第一件事情我要把心安静下来，我安静下来，我必须安静我的心，我要赶紧的祷告仰望神，左顾右盼啊，看我一看，哎，那个地方有一个地方是在一个麦当劳比较远，但是麦当劳旁边就只是一个麦当劳，也没有别的东西，然后我就钻到那个麦当劳后面啊，就是一看，哎，这后面还是蛮安静的，我就在那地方迫切的祷告，我一直在祷告祷告祷告祷告，我记得我那种祷告大概40分钟，我也不知道，反正一直在祷告，我也不出来了，我就在那祷告。我说主啊，我现在不知道在哪里，这是什么地方？你必须要帮助我。那只有你是我的盼望，你是我的安息，你是我的帮助，你是我的高台。你现在要拯救我，伸手要帮助我。我说现在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这个英文也不是很好，你说往哪里去啊？结果我祷告完之后，我的心一下子平静了。那个安静啊，安静的不得了，然后我的那个心里面平安的不得了，充满了喜乐， 我身上也没钱，其实我身上就5块钱，知道吧？然后呢，我呢就钻到了这一个麦当劳里面去。麦当劳里面去以后，哎，在那等，哎，不，我呢就看旁边有一个 homeless， 一个老人啊，非常背着一个破车子也进来了。你看那地方，那推着破车都可以进麦当劳的。然后呢，那一个人啊，就一个的要钱。他轮到我的时候，我身上没钱啊。结果我一摸，我说我本来说我没钱，我是这个意思，我没钱，我哪有钱给？哎，摸还真有5块钱。我说这个给你吧，就我一个人给他钱。啊，他就在那坐着，他这个人很自言自语，我就给他传福音。我发现他这个人精神有问题，啊，精神有问题，他就一个人哒哒哒哒哒哒在说什么，他说 I don't know， 就一个人这样。我就给他传福音，旁边呢还有一个人，我看也是一个红木类似，但是这个人呢，他还装的好像很体面，拿着一个不能用的电脑在那打。然后呢，我就觉得这个厕所也很有意思，我急着想上厕所，我想小姐，我一看里面人都不出来，你知道吗？一待都很半天在里面不出来，在里面洗澡了还是什么？一等等一个小时都不出来的人，啊，出来以后一看也是个红木类似，你知道那个地方是这个样子吗？哎呀。等等等，夜里面11点半了，人家要关门啊！你说，哎，林牧师，你怎么不找个电话，借个电话打一打？我都不知道人家电话号码是多少，我怎么跟人打？你知道吗？我都不知道电话号码是怎么，这可麻烦了。而且那个情况下，你问人叫电话，我问那个什么那个麦当劳的，你们这有没有电话？他都不给你用的，那个人性非常冷漠，可能那个地方就不好，那个地方治安还怎么？啊，他们遇到这种事情太多了，还是怎样？啊，反正都是流浪的，我也是突然间坐了一会儿，抽木累死了，真的是无家可归了。啊，穿的还好一点啊。然后呢，他说你要走了，我就我一个人，我上次赖在地方不行啊。我说我走，但是他跟我说这个地方很非常小心，每天都会死人的，地方打枪的。他说这个地方很乱，一定要特别小心。你就把门关了就走了，空荡荡大街上都是有人游荡啊。又来了一个人，就蹲着我过来了。我一看又来了，我就赶紧的，我又躲到那个地方，我又祷告，我说主啊，我现在需要的就是你要给我盼望，我需要你给我的一个确定，我该怎么办？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只有你能帮我，没有人啊，只有依靠你。但是我还挺高兴，我说主，感谢你给我这样的机会，操练我，操练我，好啊。哎，这个时候神给我一个感动，你赶紧找国旗，找美国国旗。他说找国旗。哎，我一听这个找国旗，我心里面那个感动出来了，我就从麦当劳后边那个又出来了，我就在大街上，已经没人了，街上已经空旷的没有人了，我就站在这个路中间，我就看哪有国旗啊，啊，那个人就赶紧过来了，我一看，哎，前面真有一个国旗，老远，我就跑啊跑，用最快的速度跑过去，我就一直跑跑跑跑，我跑的时候那个人就在后边追我，我也不知道他在想干什么的，他就追我，等我跑到那个国旗下面一看，灯是亮的。竟然是一个警察局，那警察局都是铁栏杆啊，铁栅栏全部都忘记了。然后我进去以后，那个人警察特别紧张，你要进来干什么？我说我已经迷路了。他说迷路了，你是干什么的？你有身份没有？我说我是外国人。他说你有没有护照？我说我没有护照。他说那你这是干啥的？你有没有护照呢？我说我护照全部在家里面，我就给他讲了一下大概情况，就是说这一个人把我给丢在这里。哎呀，他说那你怎么办呢？你在坐着吧，反正他说这个地方是安全的，他就跟我说这个地方是安全的，你不要出去，出去你死了，我就不知道你怎么样了。那我就坐在那地方，他呢就是一个大铁栅栏，就看着我，然后就我和他就隔着一个铁栅栏，我就在那地方等啊等啊，一边等一边祷告，一边等，等到3点钟的时候，突然有辆车开过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男孩子啊，他回家以后，他也不说我去哪里了，他也出去也是去喝酒去了干啥的，他回去醉醺醺的，他妈一看怎么这不传道人没了，怎么这牧师没了，咋回事呢？就问他，他也不说，他也回去睡觉了，他睡醒了，酒醒了，他高兴了，哎，他妈说你到底把他给弄哪去了？他妈急啊，你知道吗？什么都没有，你给他给扔哪去去了？他妈很害怕，他说我给他扔了。扔哪去了我也不知道，反正你就去那个去找吧，就大概是什么一个地方，他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因为当时他自己开车开的不记得哪里了，2个小时的路，你想那种，他妈 就赶紧的又打电话让他的丈夫又从外地那个从那个不是从那个另外一个城市也坐上军装赶紧开回来，然后因为他们家有两个房子，他这住在另外房子，赶紧的又开车又来去找我。他说他醉的找了很久很久，他们急得一边找一边祷告，最后没有希望了，他说我们就来警察局了。他说我们一看到有一个警察局，我们说哎算了吧，没希望了，咱们去报警吧。你说就报警就算了，丢了一个人，可是一看我在这坐着，你说他高兴的，哎呀我说哎呀感谢主哈利路亚，他传道人在警察局里面。你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那一天我经历的是，我觉得一切啊，在最困难的时候没有人帮你的时候，人弃之你而去的时候，你只有依靠别人，你依靠不了力量，有一天手机没了，钱也没了，啥也没了，就把你光秃秃的给你扔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中，而且很充满危险的环境中，你只有靠着祷告。大卫就是这样的，他说我的拯救我的荣耀全在乎神，我的力量我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这就是这样的祷告。那大卫他能对神有一个深深的依靠的时候，他也要劝跟随他的人也要怎么样，紧紧的跟随神，紧紧的跟随神。他说你们不要灰心，要祷告，发怨言和沮丧是没有任何作用的，不能给我们带来任何的改变。在患难和压力中唯有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想那个时候跟随大卫的人也是这样的，遇到挫折和他打击了，肯定比大卫还软弱，可是大卫说什么呀，你们也要依靠神，给弟兄旁边左右旁边弟兄说要依靠神。然后呢大卫说你们不要依靠人，不要依靠势力，也不要依靠金钱。他说什么呢，他说上流人也是虚空的，下流人是虚空的，上流人也是虚假的，放在天平里都是浮起，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不要仗势欺人，也不要抢夺而骄傲，若要财宝加增也不要放在心上啊，不要把这些东西看得太重。世界上的利益权势金钱这些东西都不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平安，唯有神才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平安 和安慰。弟兄姐妹，你我都要成为这样，不要依靠人，不要依靠势力，不要依靠才能，也不要依靠马大的力气，要依靠什么，我们的神。所以我想在这里啊，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就是让大家知道，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我们要懂得在患难中等候依靠神，千千万万不要在痛苦绝望和沮丧中被环境打倒。纵然你会软弱，我相信你会软弱的，你一定会软弱的，像大卫一样，他也承认他的软弱，他说我必不很动摇，就是有点动摇，你知道吗？你肯定是比他还动摇，但是大卫很快调整自己的心绪，调整自己的准神啊，准心啊，和上帝的这一个要对齐啊，你调整和他的一个准心要对齐啊，就像打枪一样，你要调整这一个方向，我要和我的神要同一条心啊，一定要把我的心思和意念放在神身上，因为神的心意在我身上，我要把我的心意放在神的身上，心思放在神的身上，在这种光景之中你才必不致动摇的。而且你要告诉自己，你必怎么样，你要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不要再靠自己的方式了，等候神，祷告上帝给你开一条最美的路。所以感谢主，我想今天我们教会最需要的就是祷告，最需要的就是你个人的生命和神关系的建立，要成为一个亲近神的人，好不好？我们唱首诗歌，亲近主。